各位好，今天是1月28号，我是午夜散人，吃老板年代。是这样啊，香港这大火呢，让我想起一些其他的事情。今儿有一些话还是说一下吧。原来啊，我一直在节目里跟大家讨论一个问题，就是中国的公共设施的这种建设，将来的维护以及它的风险。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原来看我节目的朋友都知道，我一直担心呢，这些年呢，中国的这些公共建筑的这种质量出问题，可能也造成很多的这种灾害性的事件。为什么呢？是因为当时我们有一个所谓的基建狂魔这个美名，对吧？这个美名，但是在这个美名之下呢，其实掩盖了很多事情。但我们讲话这叫北京话叫什么呢？这叫萝卜快了不洗泥。原来呢，我们为了追求这个速度以及投资的这种，它因为我们的那个这种建设，它是一个基建投资嘛，基建投资是拉动中国经济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手段。那一下就建了很多很多这样的东西，从初始的设计啊，然后从它的质量监督啊，然后再加上后期的维护啊，都没有做到位。没有做到位的时候，就有一个问题，就是，如果你后期你能够继续维护，然后呢，会把它给整体的保养好，可能呢，时间呢还能过得去。但是呢，一旦说后续的这些东西跟不上，你这个东西就会出问题，就是所有的公共设施、公共建筑会出问题。那这些年呢，已经逐渐的开始显现这个问题了。原来我也跟大家讲，比如说包括是路面，对吧？塌方啊、地陷呢、啊，然后这些包括一些这个叫做楼房，它那个倒塌，上海那楼脆脆之类的这些东西，那这些玩意儿往后这些年，不光是往后这些年，包括前两年开始就逐渐会增多，而且会越来越多。一个呢，是因为本身就到了年限了，啊，这不是它的设计年限，而是它的使用年限。一会儿我再跟大家讲这个到底是多少年。那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如果说这东西原来它能够正常维护保养的话，可能还好；如果一旦不能够正常维护保养，它比如说后续的资金跟不上，或者是说那个这是其中一个方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方面是什么呢？就是整个的这个你维护保养花钱，对吧？它并没有给这些叫什么？就是当官的或者怎么样带来收益，他把这些钱他可以花到这些新建的东西上。一个呢，他能够有一些是更多的收益，就是包括钱的，包括政绩上的。那另外一个呢，那些东西大家看着也舒服，对不对啊？你这样我又多建一广场，我又多建了两个地铁，他会把这个原本维护保养让它能够正常运转的钱给抽走。这个是一个非常麻烦的事情，那它维护保养钱不足，它就不可能达到原本的那些效果，就是说它能够扛那么长时间，这个就是问题。那这个我一直在谈的是什么呢？谈的是这个公共建筑，我谈的是公共建筑，但是一直呢没有涉及到什么呢？涉及到民用建筑。为什么呢？因为那会儿的民用建筑我还没有谈到这个事情，所以呢，今天正好借着这个香港大火的这件事情啊，就跟大家聊聊这个中国的民用建筑将来会有一个什么样的后果。这个是比较复杂的事情，因为我也不是学这个专业的，只是知道一些基本的东西。有错漏的地方呢，各位可以指出来啊，这个我非常愿意的，接受你们各位的这个意见。是这样的啊，那大概来讲呢，香港的建筑标准呢是其实高于内地的，这个我们应该都知道。虽然它在很多地方呢并不太好，比如说楼间距之类这些东西，但是呢，实际上来讲，它的整体的建筑主体结构的这个质量，其实呢是标准和质量都是超过内地的。那这回的这个比如说这回这个出事儿的宏福苑吧，这个大楼，那几栋楼，它的这到了使用年限到了42年。然后呢，开始了这个大修。这个关于这种楼的修缮呢，其实我们在日本的时候就会非常，应该非常非常清楚。为什么呢？是因为我们这边的这个民用建筑这个楼啊，基本上隔个5年到10年之间呢，都会有一次这个维修，每回都有，每次都有。你比如说，如果你在日本大街上，你看一栋楼，它要不是拆，那整体就给包裹起来了。它当然它用的不是那个竹棚啊，也不是那个山蒿啊那种东西，它用的是钢结构、铝合金和钢结构，然后呢搭上架子，上头呢铺上这个隔音隔尘的这个网，整个把这楼包起来了。包起来干嘛呢？ 这个楼包起来之后呢，就是包括所有的检查，然后包括所有的这个外立面的清洗，甚至于更换。所以很多时候呢，你在看日本的楼的时候，它有一个叫什么呢？就是别人说叫破旧。日本呢，它可以说既不破，就是很多它确实也有很破的啊，这个必须要承认。但是呢，基本上而言，它只是旧，但是不破，而且呢，外立面呢都显得比较干净。一个呢是确实它这块环境也会好，因为日本这边呢，它的这个空气中的这个灰尘比较少。一个它因为是岛国，它这个有这个海风啊什么的吹拂一下啊，海风吹拂5000年，甭管怎么着吧，那大概而言呢，就是它海风给带走了灰尘比较多，它不会这么着。二一个呢，就是大家都比较注重干净，而且呢，日本的森林覆盖率也高，大概到70%左右。这么大的森林覆盖率呢，确实也很少见那什么，其实给大家举个例子，就是我们在中国大城市里，尤其是在北方城市啊，南方可能还好点，因为下雨下的比较多。北方或者西南这些地方，你可以看到，就它的城市的那个叶子，都上了一层灰，灰了吧，灰头土脸的。你在日本，你基本见不到这种情况，大概就是这样。所以呢，那它这哪回它都给它弄好，每隔多少年都会给它收拾一遍。所以呢，这个就是它本身这个一直以来的这种维护保养。那香港这个呢，42年了，它这个建筑呢，应该来讲进入了这个维修保养期。这种维修保养期的时候呢，就你想它42年啊，它还是有很多地方需要去做的。那像这个东西，如果我们知道香港，已知香港这边比原来大陆这一边的这个建筑质量要好，对吧？包括它的这个钢筋的使用啊，包括混凝土的使用标号啊，然后这些东西，那我们翻回头再看一眼中国大陆的这样的这个楼，这个高层建筑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这个呢是有数据的，这个不是我瞎说啊。我们先要了解一下什么呢？就是中国到底有多少的高层建筑？最开始中国的高层建筑来自于哪儿呢？就是大概最开始的时候是从20-30年代开始的。最早的高层建筑，比如代表性的啊，就是34年的时候呢建成的上海国际饭店，24层，对吧？83.8米，这是中国比较早的一个高层建筑。那现代的高层的钢结构，它是一个钢结构建筑，技术上呢属于叫什么呢？国际第二代高层建筑的水平，对吧？保持中国第一高楼的位置多少年呢？将近50年，也就是说，大概在1980年之后，它这个才被突破过。然后同期呢，还有什么上海大厦呀，包括是广州的爱群大厦呀，这些东西。这个趋势呢，就原本这个呢，就应该中国的这个高层建筑就拔地而起了，但是因为抗日战争，整个这个过程就被打断掉了。那这个49年中共定鼎建政之后呢，高层建筑其实发展挺缓慢的。为什么呢？因为各种事儿太多了，一个是财力不足，二一个技术不足，三一个呢，大家呢心态都还是在做那些什么呢？都还在什么反右啊？哎，这个3年大吃饱啊，然后什么10年文革啊，大概是这样。然后大概到50年代的时候，确实也干过这事儿，比如说吧，想设计点高的。那就是说，自行设计建造，这个也不是完全自行，那有一些呢，还是由苏联这边来提供的。包括其实没那么高的建筑，也有很多是苏联在提供的。比如说，像我姥姥他们家那个楼，中科院那边的楼，就是苏联给造的。那房子高的要死，那个换个灯管他妈费劲死了啊！大概就是这样的，这层高特别高，然后呢，窗户特别窄啊。这是苏式的那种建筑，但是那个都不算高。那实际上，它也盖了一些高的，比如说北京有一个民族饭店，和民航大楼和那个中国的民航大楼，北京的民航大楼大概16层，民族饭店14层，这个呢都不算特别高，这比上海的这个最开始这个叫什么上海国际饭店要矮一些，大概要矮10层楼左右。那实际上来讲呢，60年代呢建成过的什么广州宾馆，哎，然后呢高度是27层。是跟这个上海的国际饭店，就是34年的时候那个是一样高的。然后呢，后来呢，就是建了一批的这种玩意儿。那实际上来讲，真正超过上海的这个国际饭店，就是1934年这个建的这个呢，是在1975年。1975年上海的建成了白云宾馆，33层，就是112米，这是中国的高层建筑第一次突破了100米。 就这个是100米，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印象这白云宾馆，因为我们原来出差的时候，我还专门，因为那会儿等我出能就是自己出差，然后能住这些地儿的时候，住白云宾馆，我是很好奇住过一次的，我专门还去住过的，但是也觉得，哎，对，因为那会儿都已经都二三十年了，这个真20多年了，真不觉怎么着啊，这就另说了，那然后呢，这个就在那会儿就算是最高了。到80年代的时候呢，就是开始兴盛，10年以内就是几百栋的高层建筑就起来了。可能现在说几百栋不算多，但是实际上那个时候是很多的。那从结构是从钢筋混凝土啊，到那个钢结构啊、混合结构啊，就大家都纷纷的就跟国际接轨了，开始接轨，对吧？那混凝土的强度也更高了，从 C30 到 C60，这是往上以上了。对吧？那90年代的时候呢，就是高层建筑呢，就是开始飞跃。比如深圳帝王大厦81层，那个当时我还有这个印象，真的挺吓人的。然后呢是384米，对吧？位居世界第4，当时。然后呢，99年的时候，上海金茂大厦，金茂大厦应该各位都知道吧？然后金茂大厦88层，421米。这个我还专门去，我记得金茂大厦顶层那个酒吧应该是叫九重天吧，应该是叫那个吧，因为我时间有点确实有点长了，20多年了。然后我记得，哎呦，我想想啊，我应该在那儿还那会儿还有存酒呢，真的，这不是刚才那会儿真的有存酒啊，大概是这样的，九重天那个是就比较高了，这个99年时候建的。那进了21世纪以来呢，就是高层建筑就特别的发展的特别快，因为一个呢是城镇化，对吧？城市化，二一个呢土地短缺和经济高速增长，就是地域啊，就是高层建筑啊，从那原来都是在这个一线城市北上广深，那后来呢就是往一线城市扩展到二三线城市，或者是说准一线城市，武汉呢、重庆啊、成都啊，对吧？建成了好多600多米以上的超级高层，比如上海中心、上海中心大厦。632米，今中国第一高楼。那20年的时候呢，大概有多少呢？中国超高层的建筑就是200米以上的，占全球的，就是进入到20年代之后，那大概是占全球61.5%，对吧？建成了大概1126栋，就是那个时候在建，对吧？80个城市都有。但是呢，这个东西后来就好多东西就烂尾了嘛。原来后来有一个中国第一高楼，到现在好像都还在烂尾当中。这个呢，确实也是它有问题。那像这样的这个数量其实挺大的。你比如说像这个很多就是叫有一个协会就曾经做过一个统计，叫做世界高层建筑与都市人居学会。都市人居学会这个数据呢，就是大概呢拥有3000座150米以上的这个高层建筑，位居全球第一，对吧？200米以上的1779座，那300米以上的超高层达到106，这个600米以上的一座，500到599米的6座，就这个都是全球第一的。所以呢，深圳是最多的，是吧？其次是上海，然后重庆居然是排第3，广州119，武汉97。那为什么北京没有排这么多？因为北京不让建那么高的，就是它很多东西不让建特别高。那有些已经就是超标的东西，那个实际上那背后都是有巨大的这个推手才能够做到的事情。那这些建筑啊，这些建筑从整体的建筑来讲，它到底是质量如何？这个东西呢，这个是有它自己的这个，应该讲是什么呢？有这个研究的，这不是我说的啊，这也不是境外势力说的。说什么呢？就是中国民用建筑的设计使用年限，就是大概就是什么叫设计使用年限？就是结构啊或者构件不需要大修就可以使用年限，分成两类。那一种呢叫做重要建筑和高层建筑主体结构的耐久年限多少呢？这个就是重要建筑，就是我说的这些高楼特别高的这个楼。耐久年限100年，一般性的民用建筑是多少呢？50到100年，对吧？那普通住宅呢和一般民用建筑的设计呢，通常设计年限通常为50年。50年，这里你就会看出一个很奇怪的事情，就是你的这个房子，你的是70年的这个有限产权吧，算是有限产权，算租赁期也行，有限产权也行。 那但是实际上你住的那个房子算的归到了什么呢？归到普通住宅和一般民用建筑，设计年限只有50年，通常只有50年。就是说你这房子坏的时候，按照规定它可以坏的时候，那你这个房子，你这个所谓的产权还没到期呢。就这么奇怪的事情，当然这就随便另外一说了啊。那像这样的话呢，这个一般来讲，在设计阶段呢，建筑啊或者确保主体结构在这个在年限内的什么安全耐久和功能要求啊，但是呢这些玩意儿它的实际寿命其实取决于什么？施工质量、材料选用、维护情况。那首先呢，就是施工年限、施工质量，这就不说了。好多这个我们做建筑的人都是知道的，它施工质量到底如何，对不对？那材料选用，这个，哎，这你自己去搜那些视频去吧。然后维护情况，咱从这几个方面说吧，这就算是啊。那先说结论，就是实际使用寿命远远低于设计标准。这个是我不跟大家讲的，这是中国自己的。这个统计就是这是从哪儿来的呢？是根据国家住房与城乡建设部，就是住建部的数据和相关研究这块过来的。那中国民用建筑实际使用寿命是多少呢？是25到30年，部分只有20到30年。就是说你玩好了是25到30年，那个玩不好只有20年，大概就是这么一个。那这个概念是什么？就是说你这有可能这房子没塌，这没毛病，对吧？一点毛病都没有，但是它要大修了，它好多东西是要修的了。这个是我们这边建筑，这是直接研，这是自己研究的啊，这是住建部研究的和这自己发布的数据。那所以说呢，首先第一个，你知道每年新增的建筑垃圾你知道多少吨？4亿吨，就是建筑垃圾约就是4亿吨，啊，而且呢，就是为什么会是这样啊？首先第一个啊，规划短视。什么叫规划短视？就是一届政府一套规矩，就是你拆旧的建新的这个东西，它肯定它有一些原来即使是设计使用还挺好的，还没到时间的，夸就给拆了，这个就拉低了整个的这个寿命，对吧？这是一个，就跟这孩子还没长大就死了，就把这整体人口寿命。这就给拉低了，平均寿命拉低了，这是一种。还有一个呢，是这个施工呢偷工减料。施工的偷工减料是一个特别严重的事情，可能在那些超高层上可能还好一点，但是在这些民用建筑上是非常非常严重的事情。那为了挣钱，为了这些层层分包，这个东西用那个什么水泥标混凝土标号不合格呀，钢筋细呀，对吧？这些东西这都是特别正常的事情，好多的房子就是这样的。那还有一个呢，是材料本身，就是你用了，你比如说吧，我用的是这个钢筋，多少个圆的钢筋 ，OK， 也是这个圆的，也没有问题。但是呢，是什么呢？就是材料耐久性差。那你就这个，你这个虽然是有这么粗，但是你钢筋本身的质量不行。这还不算是加上比如什么海景房用的什么海沙呀这些东西，这还不算那些东西啊，对吧？而且还有一个呢，是早期混凝土的这个强度也不足，这是一个方面。还有一个是什么呢？维修也不够，对吧？维修往往它不太能够把这个东西整个给维修过来，因为一会儿我们再谈维修基金的事情。所以说呢，你跟那个发达国家比如说英国吧，这我们都知道，英国的这个平均是时间是最长的，132年。建筑的时间就是它维护，就是整体的建筑寿命平均下来132年。那美国是74年，日本差不多，日本基本就是百年吧。这个因为这日本的上百年的房子太多了，这个咱就不讨论这个问题了。它的这个高层的建筑，尤其是它在地震的这种状态下，频繁地震的状态下，大致呢而言呢，现在的这些建筑，就是尤其是在它80年代的这个时开始之后，它的新实现的这个新的这个这个建筑标准，那大概都是奔百年走的。那我们这个楼，我现在这个楼是90年代这个建的，那现在有三十年了，至少30年了，对吧 ？OK， 什么毛病都没有，你就使去吧。那现在哪儿我也没找出任何一个毛病来。你比如说，原来我最早，我不跟大家讲吗？我最早一套房子买的是天通苑的，对吧？那个房子那直接没住2年就那个就房顶上漏水了，因为我住的是顶楼。然后呢，在这儿我住的还是顶楼，哎，祖宗。求您了啊！咱能不跟我这什么较劲吗？ 做点节目容易吗？不容易吗？这我住也是顶楼，这一层楼都是我的，那没有任何一点有这问题，就是防水这方面没问题。这还是九十年代比我在天通苑那房子还早建的，这肯定比那早，因为我天通苑的房子是99年买的，还99年98年甭管了，98年买的，98年买的那个房子都没有这个，都不会像这质量这么好。您都是普通民用啊，它都是普通民用啊，对不对？那就差的相当的远，这是一个问题。那如果要是这种情况出现，我们回溯一下这个中国开始这种大的这种建设，对吧？是从什么时候开始？90年代开始，但是真正疯狂开始建的时候，是不是大概到了90年代末期开始，一直到大概到现在，对吧？到前两年，至少你到23年、22年的情况，这二十多年的时间，不到30年的时间，那是不是我们疯狂的在建各种各样的这个居民楼啊，普通的一般的民用住宅啊，是吧？那应该来讲，在最开始建的那些，基本它的使用寿命都到期了，或者是说，你如果不去好好维护的话，那它的这个建筑就会出大毛病了，这个是可以肯定的事情。所以你看香港这块是42年，它在大的维护，那这个中国这一边那些时候建的东西，是不是现在也开始要大的维护了？啊，哎呦，别闹了，行吗？求您了，好吧。祖宗祖宗，哎，啊，我他妈说哪儿了？啊，对，也开始大的维护或者怎么样了？那牵扯几个问题。首先，第一个，它维护的是不是值得维护？当然，肯定是值得维护了很多东西，因为拆了再建是不太可能的，因为现在地产也不太好，对吧？你很多人也拿不到钱，拿不出那么多钱来新买房子，那。这个原本的质量如果不太合格的话，这维护呢也只能够说延缓它的这个这种衰老吧，算是衰老吧。就像那个谁，你真的你像我这个老了以后，你让我打这个玻尿酸，我肯定打不出普京老师那个效果，对不对？大概就是这样，你只能是大致维护。另外一个是什么呢？就是这个谁掏钱？香港这边呢有一个，你看这一回有一个这个大家都如果关心这个事情都看到了，一共是 3.3 个亿的整体的维修的资金，然后呢1984户，每一户呢大概承受16万港币左右的这个消耗，对吧？就是这个维护这个钱。那这个维护这个钱一般16万其实是不是一个小钱呢？香港的收入在中位是22,300港币，那也就相当于一个人的大概7个月左右的收入，是它整体的收入啊，7个月的收入你做这个维护，这个是一笔挺大的开支呢。您理解这件事吧？就是这，所以那如果说你现在这些房子你要想成了维护着，不出什么未来出什么大问题的话，中国也照这个比例来干这活，它不用到16万呢，这搁人民币到14万了，你就是搁到五六，就说你10万块钱或者8万块钱能给搁少一半，8万块钱，对吧？好多人觉得8万块钱算个屁，也不算，那是您，好多人他手里都没有8万块钱，就是你没有8万块钱，或者说我把这8万块钱给了你，我这块可能我的这个存款或者怎么样，我就少了一大半，真的，这是真有可能的。我们真不要把这个东西都带入我们自己的这个收入上。中国有好多人收入是不高的，那怎么办？对不对？那有些人可能说了，说我们这个钱其实原来是有这个的，那问题是在哪儿呢？问题是在于呢。这个所谓的住房专项维修基金，也就是房屋养老金这件事儿，那他们是全体业主所有的专用于保修期满后的共用部分，比如说屋顶啊、电梯啊、设备维护、更新改造啊。中国的存量在这个钱里是10,000亿，头些年是有的，头些年一直在这搁着，而且今年的时候还出了一文专门说这事儿，这个房屋养老金的事儿。我当时就也做过一期节目说这个，说这个东西是一个麻烦事，对吧？一个它现在沉淀在这儿了，二一个你再交房屋养老金很有可能是把你这个钱要统筹给你划走的， 这是很有可能的事情。为什么？因为原来这是按照最开始时候呢，2008年财政部和住建部联合发布的住宅专项维修基金管理办法收取的，购房的时候就买的是那业主的这个住宅面积较大，高层的是90块钱一平米，多层的是50，对吧？按购房或者购房款的 20% 到 3%， 开发商呢按 20% 到 30% 提取。问题是呢，首先第一个，这个拖欠就普遍严重。我们各位可以知道，不光是这个拖欠，就是包括那个小区的物业费都经常拖欠，是不是？这是一个。而且呢，欠缴的部分，这个钱虽然是跟房走的，但是欠缴率呢，大概在多少呢？大概在20%。这首先这个维修基金的20%就是欠缴的。还有一个是什么呢？比如说啊，这个业主的这个开发这个业主大会，它有一个三分之二同意的原则，一个面积和人数各三分之二以上，经过住建部门审核，然后呢才开始你可以用这个钱。我们也知道，就中国的这个人吧，就你也知道，他要花钱的时候，对吧？这钱他就不愿意往外掏了。哪怕这钱实际上是在这个什么账户上，他都不愿意往外掏，所以凑三分之二其实是挺难的。除非是七种紧急状况，你可以说，哎呀，什么电梯故障啊、屋面渗漏啊之类的，简化使用。但是呢，决策确实是难，对吧？少数业主的这个阻挠就足够让你用不了这个。然后还有滥用的这风险，因为谁？因为这个东西没有主体性，你中国的业主委员会一直不太好使，国家也不鼓励这个，那这个东西你怎么弄？就是说它滥用也是经常的事情。还有一个，那续筹，你这回用完了，你往下怎么再让人交，这个你交得了吗？你收得上来吗？物业费都在那儿都难收，你这没办法。还是什么挪用这种保管的挪用，比如说上海的那块，就是楼翠，我上回举那楼翠的那个事情，它本身就是维修基金被挪用4000万，就这样的事情都还挪用走了。那你看这个东西，它到了今天我们这个时间，很多的楼的时间已经到了，然后呢你又没有这个没有后续的去不能去维很好的维护，本身质量就有问题，然后呢那它后续的这个维护也跟不上。所以真正我除了在公共设施这块担心的，我还担心是什么？往下的这十年里，就我们该还的是哪个债？很有可能在还的那个债，就是我们原来这个民用设施这个债，你要还了。你欠下这个东西，所有的这些东西其实早都给你标好价格。你现在原来他们省的被这些人给拿走的这个钱，到今天是由谁来还？是由住户来还。那是用什么还？不一定是钱，也有可能是命啊。这还咱们还不说到中国的这些高层的火灾或者怎么样，你比如武汉那个楼高成那个程度上，那我们的消防云梯或者怎么那个水龙能不能上去，这还都不谈呢。这只是说，就是到了今天我们的建筑开始，就原来你比如说2000年开始，就或者是说我们从90年代中期开始，然后逐渐到现在，质量稍微好点的也不过就是到现在30年嘛，95年到现在30年，那你说这些房子有多少出问题？我是这样啊，我原来啊，我是真见过这样的房子的。为什么呢？因为原来我住的这些地方啊，就比如说我去到这个我有一个房子是在这个是在就是八号公馆，就是朝阳公园的西门那边对面有一房子，也是老小区，关键也是有点室外的。就它那地方，这是维护保养还是比较好一些的，但是你可以看到它本身的那种这种破败的程度，就是它的要比这日本这一块是要多得多的。但是那个房子比日本这一块这个房子它要晚盖了十年，比我现在这房子晚盖十年，就是这个我是能见过的。那我曾经有过一次去看我原来那些朋友的他们那些老的小区，那个简直我看着就哎呦，我能明显的感觉到那种颓，就是那种颓败的感觉。它真的没有我现在住的房子时间这么长，但是它其中那种败落的感，就是那种破败的感觉，就特别的被强烈。哎，怎么说呢？希望没大事儿吧。就是很多时候呢，虽然它这个平均寿命确实是没有多少，但是20-30年吧。但是呢，现在呢，可能还不这么显。 哎，不这么明显，或者是说，他可能在危房的状态下，或者没那么好住的状态下，还能够有一些时间在盯着，甚至于可能奇迹一般的也能盯够50年。可是，万一出点什么事儿，那怎么办呢？比这个香港这边这事儿真的会好到哪儿去吗？好，谢谢诸位，跟各位下车继续。